理课堂听 class.com。
Welcome to our program. I'm your hostess Miranda.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iranda.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单词学习马上开始。一直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我们学习的单词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排的 ，alphabetical order. Alphabetical order.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字母顺序。今天按照字母的顺序，我们就应该来讲以 O 开头的单词 order， O R D E R， 它的意思就是次序或者秩序，所以 in order 的意思就是整齐，状况良好。She always keeps her room in order. She always keeps her room in order.意思就是他总是保持房间的整齐。另外，当你去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服务生通常会问你，先生，现在能点菜了吗？用英语说就是 Can I have your order, sir? Can I have your order, sir? 不过啊， order 最常用的意思是命令、订购，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动词，打仗的时候下令进攻就是 to order an attack，to order an attack， 而短语 in order to 就是表示以便，以什么什么为目的。比方说，我们戴眼镜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We wear glasses in order to see clearly. We wear glasses in order to see clearly. 如果在 order 的后面加上形容词后缀 ly。得到的单词就是 orderly， 形容词。因为 order 表示秩序，所以 orderly 就是有秩序的、整齐的。刚才收拾了房间，那现在就会看见一间整洁的房间， an orderly room， an orderly room。 相反，如果很久都没有打扫房间，房间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和杂乱，这就叫做 disorder， disorder，D-I-S-O-R-D-E-R。 D-I-S 这个前缀是表示一种否定的意思，所以没有秩序了就是 disorder， 表示杂乱、无序、骚乱。比方说 in a state of disorder， in a state of disorder 就表示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而我们平息骚乱就叫做 quiet the disorderquiet the disorder。 order 这个词根的意思是秩序或者顺序，同样的词根 ordin 也表示顺序或者秩序，所以在它的后面加上形容词后缀 ary， 表示一种按部就班的意思，得到单词 ordinary 就是普通的、平凡的。如果你今天过得非常的平淡，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你就可以说 It was a very ordinary day today. It was a very ordinary day today. 今天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接下来的单词叫做 coordinate. Coordinate. C-O-O-R-D-I-N-A-T-E. 前缀 C-O 表示共同的意思，而 ordin 则是词根、顺序。最后的是 ate 这个动词或者说是名词后缀。那共同的秩序 coordinate 做动词讲的时候就是协调、调节，使大家按照一定的顺序共同去做什么 coordinate。 这个时候字母 a 要读作它的本音，单词的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游泳时要使动作协调就叫做 coordinate one's movements in swimming. To coordinate one's movements in swimming. 如果我们把C-O-O-R-D-I-N-A-T-E 这个单词中的字母 A 的读音变成了短的 E, 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名词或形容词了，表示坐标或者同等的并列的。比方说语法中所成的 coordinate clauses, coordinate clauses 就是并列句。最后一个和顺序次序有关的单词是subordinate, subordinate, s-u-b-o-r-d-i-n-a-t-e, s-u-b 前缀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下面，而 o-r-d-i-n 的词根表示次序， a-t-e 是形容词后缀，所以按次序排在下面的 subordinate 就是下级从属的，词组 be subordinate to 就是次要的从属的，职责比欢乐更为重要，就是 pleasure should be subordinate to duty. Pleasure should be subordinate to duty. 大自然看起来是丰富多彩的，其实内部都蕴含着各自的秩序。就拿我们这个人体结构来说吧，五脏六腑各自有应该待的位置。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学习关于器官这个词根 organ 表示器官或者机构，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单词，字母 A 读作短的 organ, organ 就是器官机构，管风琴也可以用这个单词来表示。我们知道眼睛是视觉器官，翻译成英文就是 the eyes are the organs of sight. The eyes are the organ of sight. 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是司法部的一个机关，它就是 The FBI is an organ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he FBI is an organ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 如果我们想得到 organ 这个单词的形容词形式，只要在它的后面加上 IC 这个形容词后缀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时候字母 A 的读音就变成了大口的梅花 A, 整个单词读作 organic, organic 表示器官的有机体的，像心脏病胆结石都是器官疾病，就叫做 an organic disease, an organic disease 器官疾病，那许许多多的器官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生物，所以英语中生物这个单词也和器官有关系，叫做 organism, organism, O-R-G-A-N-I-S-M, 这里的 I-S-M 是一个名词后缀，读作 ism, ism,
organism,
意思就是有机体有机组织。接下来的三个单词都和组织机构有关系，也都包含着 organ 这个词根，这样我们来看看吧。第一个是动词 organize, organize, O-R-G-A-N-I-Z-E, 字母组合 I-Z-E 是动词后缀，因为词根 organ 还有机构的意思，所以使什么什么成为机构就要通过组织的方法来实现，因此Organize 就是组织或者说使什么什么有条理。短语 Organize a strike, Organize a strike 就是组织罢工的意思。而我们常说的组织团体，就是把 Organize 后面的字母 E 去掉，然后加上 A-T-I-O-N 这个名词后缀就得到了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就是一个名词，表示组织团体。非政府组织 NGO 它的全称就是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最后一个单词就是在 Organization 的后面再加上 AL 这个形容词后缀， Organizational, 很长的一个单词，意思可是一目了然，表示组织的机构的。 好啦，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所学的所有单词吧。She cleans her room once a week in order to keep her room in order. She cleans her room once a week in order to keep her room in order.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她每个星期收拾一次房间，以便保持房间的整洁。一个句子里面就学会了 in order to 这个词组和 order 这个单词的意思。第一个 in order to 是为了以便，而后面的 in order 则是整齐的意思。那相反，混乱的就是 disorder， 而 orderly 就是整齐的、有秩序的。Coordinate 表示协调， subordinate 就是下级。那今天的第二个词根是关于器官和组织，叫做 organ， 它的形容词形式是 organic， 有机体的，而 organism 就是生物。接着我们组织了一个非政府组织， We organize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e organize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一句话，两个单词。最后有组织的就是这个形容词，叫做 organizational， organizational。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了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次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我是 Miranda， and see you next time.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你们相约在英语词汇立体记忆节目中。太阳是人类生存的希望，每当火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的时候，我们都感觉生命充满了力量。今天我要从跟旭日东升有关的一组词说起，这就是词根 ORI， 表示升起。首先我们学习的单词读作 orient， orient， 在词根升起 ORI 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end， E-N-T， 字母组合 I-E 读作 ear， orient， 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就应该是东方，于是单词 orient 就表示东方。我们给 orient 加上形容词后缀 al， 构成的是 oriental， oriental， 这是一个形容词，东方的。由于亚洲正是位于地球上的东方，于是 oriental 还可以表示亚洲的。 oriental 还可以做名词，特指东方国家的人。我们在 orient 后面加上动词后缀 ate， 构成的是 oriented， oriented 就是向着东面，朝着东方的意思。如果给 orient 加上名词后缀 ation， ation， 这就构成了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因为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中，东总是被首先提起，东的地位最高，所以用含有东方这个意思的单词 orientation 来表示方向、方位、定位。我们再看这个单词 origin， origin 也就是在词根 ORI 升起后面加上字母 G， 再连上一个名词后缀 in，in， 升起可以使人联想到发生，事情发生的缘由。 origin 这个词就是来源、起源的意思，比如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起源。 origin 它的复数形式经常被用来表示人的出身、血统。 origins South 这个词是 origin 它的近义词，表示的是来源、根源。 其中字母组合 OUR 读作 all source。 我们再看一下 origin 的形容词，就是 original。 original 就是说在 origin 后面加上形容词后缀 al 就可以了。 original 起源的，最初的。 Who was the original owner of this house? Who was the original owner of this house? 谁是这座房子最早的主人呢？结束了关于升起 ORI 这个词根的学习，我们来讲一组跟单词 out OUT 向外外出有关的词。首先先来熟悉一下副词 OUT out， 它和单词 in IN 是反义词，而且 out 不止一次的被我们用作前缀，放到其他词根的前面。比如短语out of， 在什么东西外面，还有 go out 出去。如果我们给 out 后面加上形容词后缀 ward ward， 构成的是 outward， 这就是外面的，向外的 outward。 比如事物的外表 the outward appearance of thingsare outwards， 这是一个副词，像 outwards 这个词一样，给对应的形容词加上一个字母 s， 构成副词。我们已经在门内门外 indoor and outdoor 那组词中见过了，那么这里的 outwards 就是副词，向外的，在外面的。比如短语 go outwardsGo outwards 就是向外走。我们把形容词后缀 most 加到单词 out 后面，构成的就是 outmost。 outmost 这是指一个区域之中最外面的，离中心最远的。 The outmost layer of the crowd， The outmost layer of the crowd，我是说拥挤的人群中最外面那一层。关于 out 我们就谈到这里。最后一组单词由词根 ow 还有 own own 引出，这两个词根意思都是具有。我们先看 owe，这个词读作双元音 O，OW 是词根具有拥有，而字母 E 是一个动词后缀。 O 这个词表示欠别人什么东西，或者应该把某种荣誉归功于某人或某物。我这么说可能大家有点糊涂，我来举两个例子。 I owe 小王500 yuan， I owe 小王500 yuan， 我欠了小王500元钱。第二个例子是 She owes her success to diligence， She owes her success to diligence， 她把成功归功于勤奋。这里我们看到了 owe to 这个词组，它的意思就是归功于。当我们给 OWE 这个单词去掉字母 E， 加上形容词后缀 ING in 的时候，就构成一个单词 owing。 owing 意思是应该归功于，或者是没有还清还欠着某人的，这是一个形容词，它和动词 owe 的两种意思相对应。请跟我读 owing。 我们经常说 owing to， 这个短语用来引出原因状语，表示由于什么原因。比如说 I couldn't attend the meeting Owing to illness, 我因为生病没能参加会议。I couldn't attend the meeting owing to illness. O-W-N, Owen 这个词表示的也是拥有。因为拥有，所以是可以不用担心别人拿走的。你要告诉别人，这是我自己特有的。所以 Owen 又表示自己的特有的。比如说 My own money, My own money, 我自己的钱。She lives on her own, She lives on her own, 她自己一个人生活。而短语 own something 就表示拥有什么东西。Own something, 拥有东西的人咱们都叫做 owner。 Owner 就是给动词 own 加了一个名词后缀 er， er 表示什么人， owner。 而这个人对某件东西的拥有权，那就是 ownership。 Ownership， sheep 是名词后缀，Ownership 就是拥有权、所有权。好了，今天我给大家讲了三组词汇，表示升起的词根 ORI， 这个词根使大家联想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于是 Orient 就表示东方，还有 Oriental 以及 Orientation。接着我们学习了根源 origin， 它等于单词 source。 第二组单词跟 out 有关系，我们学习了 outward 还有 outwards， 就是向外的的形容词以及副词形式。而 outmost 这就是最外面的。第三组有表示拥有的这个词根LW 引出 LWE， 哦，欠某人什么东西，或者是使归功于，它的形容词是 owing。 而单词 own， owner and ownership 则分别是拥有、拥有者还有拥有权。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How are you? No matter what, stay happy。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开心。今天我去邮局寄了一个包裹。现在大家传递信息都用 email 了，不过要寄东西的话，还是要依靠邮政。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包裹这个单词 package， P-A-C-K-H-E， 前一个 A 字母发梅花音。后一个发 a 的短音，所以这个单词就读作 package。 package 包裹、包装的意思。那么今天我讲的第一句话就可以说成 I sent a package today， I sent a package today。 又比如说，现在的商品总是包装得很精美，在这个句子中 package 将被用作动词，注意听哦。Products are packaged in an attractive way nowadays. Products are packaged in an attractive way nowadays. Package 同时还可以表示一揽子计划或者交易等等。欧美国家的政党在竞选的时候，通常会提出本党解决当前问题的一揽子计划，就是 package plan。Package plan。另外有一个单词意思和 package 差不多，就是 packet， P-A-C-K-E-T， A 字母还是发 A 的梅花音，就是 packet。 在美式英语中， packet 实际上和 package 是通用的。packet 就是指一小包东西，一小包饼干就是 a packet of biscuits, a packet of biscuits. packet 同样也指小包裹。package 有一个近义词也表示包裹，就是 parcel, P-A-R-C-E-L, 字母组合 A-R 发 R 的长音，一字母不发音，这个单词就读作 parcel, 意思也是包裹。其实 package 和 packet 之所以含有包裹、包装的意思，是因为它们都含有词根 P-A-C-K, 这个词根表示包、打包，所以单词 P-A-C-K pack 字母 A 发 S 的梅花音就是 pack, 这个单词意思就是捆扎、挤满，用作名词就是包裹或者一群、一批。例如看台上挤满了观众就是 The stadium was packed with spectatorsThe stadium was packed with spectators. 通常我们用 pack away 来表示把什么收起来放好。冬天到了，那我们躺在上面晒太阳的折叠椅用不上了，我们就把它收起来，就是 we pack away the deck chairs for the winter. We pack away the deck chairs.For the winter. 再比如我们用 pack in 来表示把很多东西都挤进有限的空间。Pack 就是捆扎呀，所以这个词组是很形象的 pack in. 例如如果我们跟旅游团出去玩，安排就会很紧凑，要在三天时间内玩很多地方，就是 we mustPack a lot of sightseeing into 3 days. We must pack a lot of sightseeing into 3 days. 在口语里 pack something in 还表示抛弃、放弃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这样想， pack in 就是收起来，不再看、不再管了，就是不要了。比如 She's packed in her job.She's packed in her job. 这个句子意思就是她已经放弃了她的工作。最后我们来看 pack off. Pack off. 这个词组也很形象，收拾好了拿开，就是打发走的意思，尤其指果断的、迅速的打发走。例如 She packed the children off to bed.She packed the children off to bed. 这是她迅速的把孩子们都打发上床睡觉了。很迅速，就像把孩子们都打包送上床一样。Pack off.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个跟 pack 意思差不多的单词 wrap. W-R-A-P. 字母组合 W-R 发 R 的音。A 字母是 A 梅花音。这个单词就读作 wrap, 意思是包、捆、包好。我们用 wrap up 来表示包好、包紧。下面再来看几个拼写跟 pack 非常相近的单词，一个是 rack, R-A-C-K, rack,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行李架。另外一个是 sack, S-A-C-K, sack,意思是麻袋、袋子，好像都跟 pack 有一点点关系，我们就一起记牢吧。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impact, impact, 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 A 字母是 A 的梅花音，单词就读作 impact。 我们知道词根 pact 同样表示击打，那么前面加上表示内部往里面的 I am in 前缀，那么 impact 就表示打入内部的，由内向外渗透式的影响，所以 impact 意思就是冲击、冲撞。
好莱坞著名的灾难片《彗星撞地球》，英文的原文名字就是 The Impact。The Impact 很简单，不过要知道 Impact 可是不得了的冲撞，这就记住了这个单词。好了，今天我们先记了一个包裹，包裹就是 package， 跟它意思差不多的有 packet， 也是小包裹、小包装的意思。然后我们学习了 pack 这个词，捆扎、包裹， pack away 就是收起来、放好， pack in 就是把很多东西已经有限的空间，在口语中就是停止、放弃的意思。 pack off 就是打发走，尤其是迅速果断的打发。接下来我们发现 wrap 同样有包裹的意思，我们使用 wrap up 这个词组来表示把什么东西包好。我们接下来又认识了几个拼写跟 pack 相近的单词，分别是 rack 行李架，还有 bag 麻袋，最后是巨大的冲击，彗星撞地球那样的冲击，就是 impact。 好了，都记住了吗？我是 Linda， 咱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Miranda。你们今天好吗 ？How are you today? Are you happy?
I am not happy。
我不高兴，因为就在刚才，我被小刀片给划破了，现在我的伤口还在痛。
My wound is still pinning。My wound is still pinning。
好痛哦。
P-A-I-N, pain
的意思就是疼痛、痛苦，使什么什么痛苦。这是一个名词，又可以做动词，字母组合 AI 读作 A。
Growing pains
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的是人在发育期间，身体在成长过程中的疼痛，那后来就引申为企业什么什么的早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美国著名的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英文全称就是 Growing Pains
真是一语双关呢。
那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电视剧，有空的话一定要找来看一下。那当 pain 到后面加上 s， 就变成了 pain 的复数形式 pains， 它的意思表示辛苦或者苦心。词组 take pains 的意思就是尽力、努力。比方说
My father took pains
to show me how to do the work。
My father took pains
to show me how to do the work。
我的爸爸煞费苦心地教我如何做这项工作。有一个单词讲得非常像 pain， 它就是 van， V-A-I-N， 是 pain 的进行词，意思是徒劳的、虚荣的。词组 in van 也表示徒劳的、白辛苦。比方说 All our workwas in vain， 我们白白的干了一场，到头来是白辛苦。还是回到 pain 这个单词吧，它的形容词形式叫做 painful， 后缀是 ful 这个形容词标志，所以 painful 的意思就是疼痛的、费力的。如果一项工作非常非常的麻烦，我们就称它是 a painful task， 费力的工作。那接下来的词根和 pain 的意思是一样的，它就是 pun， 表示疼痛或者受罚。所以在 pun 的后面加上 ish 这个动词后缀，得到单词拼写为 punish， 读作 punish， 意思就是惩罚、处罚。想想小时候上学因为迟到没少挨罚。 I was punished for being late， 我因为迟到而受到处罚。不过还好啦，这种处罚还是非常轻微的， 这里的处罚显然是一个名词，叫做 punishment， 就是在 punish 的后面加上 ment 这个名词后缀，拼写为 punishment。 punishment 的意思就是惩罚、处罚。来看看这个句子， They deserved their punishment. They deserved their punishment. 就表示他们应该受到惩罚。如果我们把 pen 这个单词的后面加上字母 t， 得到了新单词叫做 paint， 意思是画或者油漆，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做动词讲的时候表示刷油漆或者画画，而做名词讲的时候就是表示油漆。字母组合 AI 就做 A。 达芬奇的名作 蒙娜丽莎 是一幅绘画杰作， A great piece of paint， A great piece of paint。 而把窗涂上两层漆也可以用到 paint 这个单词，叫做 give the windows two coats of paint， Give the windows two coats of paint。 有一个单词讲得非常像做 paint， 它就是 faint， F-A-I-N-T， faint 意思是不清楚的或者哦晕倒昏厥的意思。比方说 She fainted because of the heat， She fainted because of the heat， 它热的呀昏过去了。如果你经常上一些高校的 BBS，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在那里的留言都是 faint， 表示一种无法认同这个观点或者是真的无法忍受要晕倒了的意思。不相信就赶快自己上网去看一看吧，肯定会对 faint 这个单词的意思有更深的一层理解。然后我们再回到 paint 这个单词，它表示画画或者油漆，所以画家、油漆工就是在 paint 后面加上 er 这个表示人的名字后缀得到的 painter， painter， a lady painter， a lady painter 就是女画家的意思，而水彩画家就是 a painter in watercolors， a painter in watercolors。 那水彩画家画的作品就是水彩画，这个画要用一个新的单词来表达，它就是 painting， P-A-I-N-T-I-N-G， 这里的 ing 就是一个动名词的标志，表示正在画出来的东西，那就是绘画作品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叫做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今天要学的最后一个词根是 PARL， 表示谈或者谈话。 MENT 是一个名词后缀，现在我们就用 IA 这两个字母把两部分连在一起，得到的单词就拼写为 PARLIAMENT， 读作
Parliament。
字母组合 AR 读作长的 R，而 IA 读作 a parliament， 因为词根表示谈，所以谈论国事的地方在现代社会就称为国会。国会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所以我们就说 parliament makes laws， parliament makes laws， 国会制定法律。但是制定法律毕竟是国会议员们的事情，平常的老百姓想讨论什么问题一般也就在家里的会客厅、私人谈话室里，所以知道私人谈话室、客厅的意思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单词就是 parlor， P-A-R-L-O-R， 字母组合 O-R 读作短的 O-R 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谈话的地方就是 parlor， 会客厅。好啦，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所有单词吧。我的手指头到现在还很痛呢，因为今天划破了。Pain 就是疼痛的意思，而 painful 就表示疼痛的、费力的。接下来是惩罚 ，punish 和 punishment 分别就是动词和名词。我们还知道了 parliament 就是国会，而 parlor 就是会客室。 最后来看一句话 The painting is painted by a painter. The painting is painted by a painter. 这幅画是由一个画家画的。一句话，三个单词，全部掌握。和大家一起背单词真的很愉快。我是 Miranda， 下次同一时间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See you next time.
Hi， 朋友们，今天来到 Taylor 节目里，我要给你们先讲一讲面包，可不是 bread 的那个面包，而是一个表示面包的词根 pan， pan。pan 最初是表示面包，由于烘烤面包需要用容器，那么这种容器就是平底锅，所以啊 pan， pan 就被人们用来表示平底锅，或者是形状跟平底锅很像的平底的盘子。读这个词的时候，你的嘴角要向两边裂开，像平底锅那样的平。字母 A 读作扁平的梅花音 A， 请跟我读 pan pan。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单词 com， 这个前缀表示共同， pan 就是面包， ion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共同来分享面包的这么一群人，这就是指从事某项事业的一伙同伴同事，他们能够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炕上睡觉，所以可以把一块面包分享。同事同伴这个词 companion， 它和我们学过的 colleague 意思相同， companion 它的重音在 panin 上面。如果是在一个公司里工作的人，自然都是同事了。公司就是这些同事的一个载体。Company 这个词中表示共同的前缀是 com， 字母 o， 这时读作三角 r， 还含有词根 pan 就是面包，以及一个名词后缀 y， company。 这就是大家在街头、电视、报纸广告上可以看得到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大小公司，比如 limited company 就是有限公司， company 它是一伙同事组成的机构，所以呢这个词还可以表示同伴朋友。好，我们现在知道了 company 公司同伴朋友。如果在 company 这个词前面加一个前缀 AC， AC 表示朝着向着，好了，有一个同伴和你一同朝着某个方向去，也就是说你有人陪伴了。 accompany 就是陪伴陪同，比如 accompany my girlfriend to go shopping， 陪我的女朋友去逛街买东西。 accompany my girlfriendTo go shopping.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组单词。首先呢，要认识 pand 这个词根。pand pand， 它表示伸开、张开。ex 这个前缀呢是向外，那么 ex 加上词根 pand 就是向外伸开，那就是表示扩大、扩张、膨胀的意思。比如金属遇热就要膨胀， Metals expand with heat， Metals expand with heat。 跟 expand 意思相同的单词有 swell， S-W-E-L-L， swell。 这里把表示用鼻子闻嗅的那个单词 smell 其中的字母 m 倒过来变成 w， 就构成了 swell， 它表示膨胀隆起。膨胀伸开的东西 占据的空间很大。如果要想节省空间，我们需要把这些伸展开的部分全都收缩回去，那就是 shrink。 shrink 它是 expand 这个词的反义词， sh 字母组合读作 sh， r 字母 n 读后鼻音 ng， shrink 收缩缩小。有些衣服一用水洗就会缩小，我们就说这些衣服啊特别容易缩水，缩水也是动词 shrink。 而单词膨胀 expand， 它的名词形式呢需要首先把字母 d 改成 s， pens 这样一个部分，它其实也等于词根 pand， p-a-n-d， 也表示张开展开。然后我们呢再加上名词后缀 ion。 好，现在得到的是 expansion， expansion， 这里字母 s 还是读作 sh， 因此 sion 就读作 shen， expansion 膨胀扩张。最后一个词我们将 expand 变成形容词，那就是 expensive。 expensive， I-V-E， 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容易扩张的，容易膨胀的。比如 an expensive land， 一块面积不断扩大的土地， an expensive land。 好了，复习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学习了面包，不是面包 bread， 而是一个词根P-A-N， pan。 那么 pan 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词，表示烘烤面包用的平底锅。我们又学了 companion， 就是同事，而 company 是公司，还有 accompany 就是陪伴。然后让我来伸个懒腰，伸开这样一个动作用词根 P-A-N-D 来代表。我们学习了expand， 就是说遇水就会膨胀，它的同义词呢是 swell， s-w-e-l-l， 反义词呢则是收缩 shrink。 还有 expansion and expensive， 它们分别是 expand 这个词的名词和形容词形式。好了，就讲这么多，让我们都来伸个懒腰好好的休息一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How are you? So happy to see you again. 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另外一只手套了，耽搁了好长的时间。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是需要成段儿的，例如手套就必须是一双，还有袜子、鞋，如果不是一段儿就怎么都不好用了。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表示一对一双的词 pair， P-A-I-R， 字母组合 A-I-R 发air 的音，单词就读作 pair。 pair 意思是一对，用作动词就是配对。我需要一双手套，就是 I need a pair of gloves， I need a pair of gloves。 注意英语里面一条裤子有两条裤腿，所以也是用 pair 这个词来修饰，就是 a pair of trousers， a pair of trousers， 意思是一条裤子。那么刚刚结婚的一段，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就是 a happy pair， a happy pair， 燕尔新婚的一段。如果我们再在 pair 前面加上 re 这个表示再一次的前缀，那么 repair， R-E-P-A-I-R, repair, 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这个单词就读作 repair。 我们想再一次配成双，就是修补的意思，所以 repair 就是修理、修补。例如，我的自行车坏了，我需要修理一下，就是 I need to repair my bicycle. I need to repair my bicycle. Pair 之所以含有一对的意思，是因为词根 P-A-I-R 意思是相等的，那么相等的两个就是一对。同样的道理，词根 P-A-R 也含有相等的意思。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单词 compare， 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O 字母发作 a， 单词就读作 compare， C-O-M-P-A-R-E， compare 代表是相等的词根， P-A-R 之前加上了表示共同的 C-O-M 前缀，后面再加上一个 e 动词后缀，整个单词连起来就表示看两个东西是否相等，所以 compare 就是比较、对照的意思。通常我们用词组 compare with 表示同谁比较，例如 compare the two poems， compare the two poems 就是比较两首诗。那么 compare to 是把什么比作什么的意思， Poet compares sleep to death， 意思就是诗人把睡眠比作死亡。如果我们再在 compare 后面把 e 去掉，加上 able 的这个使什么能够的形容词后缀，那么很简单，单词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A 字母发作 a， comparable 就是可比较的、比得上的。那么 be comparable with 就是与什么可比较的。例如这个句子， There is no play comparable with this. There is no play comparable with this. 意思就是没有哪出戏能跟这一出相比较。我们还知道 be comparable to 则是比得上的意思。例如我们说莎士比亚的悲剧没有其他作品比得上，就是 There is no other place comparable to Shakespeare's tragedy. There is no other place comparable to Shakespeare's tragedy. 那么单词 comparative， C-O-M-P-A-R-A-T-I-V-E，comparative 就是比较的、相当的。那么比较文学就是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有关比较的名词，就是在 compare 后面把 e 换成 ison 的名词后缀。那么 comparison， C-O-M-P-A-R-I-S-O-N，A 字母发作 A 的梅花音，读作 comparison， 意思是比较、对照。通常我们使用 in comparison with 这个词组来表示与什么比较起来的意思。例如这个句子， She is quite tall in comparison with her sister. She is quite tall in comparison with her sister.意思就是和他妹妹比起来，他看起来可高了。我们说了有关一对儿的话题，不过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关分开的单词 separate， S-E-P-A-R-A-T-E， separate 意思就是使什么分离、分开。注意，如果最后一个 A 字母从 A 的本字母音换为 A 的短音，单词读作 separate， 就变成一个形容词， 表示分离的、各自的、单独的。如果我们再在 separate 后面把 e 去掉，换成 ion 的名词后缀，那么 separation 就是分离的名词。S-E-P-A-R-A-T-I-O-N Separation。 我们来看单词 separate， 之所以含有分离的意思，是因为它的前缀 S-E 表示分开，词根 T-A-R 表示安排， A-T-E 是动词后缀。我们再来看一个含有安排 T-A-R 词根的单词，就是 prepare。P-R-E-P-A-R-E Prepare 就是在词根之前加上表示之前、先前的前缀 P-R-E， 后面是 E 动词后缀，所以 Prepare 意思就是事先安排，就是做准备。如果我们在 Prepare 后面把 E 换成 I-O-N 的名词后缀，那么就是 Prepare 的名词，注意重音后移了，读作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就是准备、预备。例如大家都在为考试做准备，就是 everybody is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exam。 everybody is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exam。 好了，今天从一双手套说起，我们知道了 pair 就是一对，Repair 就是修理，然后比较就是 compare， 可以比较的就是 comparable， 相当的、比较的就是 comparative， 比较的名词就是 comparison。 然后我们说到了分离，就是 separate， 它的名词就是 separation， 准备、预备就是 prepare，它的名词就是 preparation。 好了，我们不要害怕分离， Let's not be afraid of separations， 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呀，记得紧跟我们的脚步哦。我是 Linda，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